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激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提升我们，将你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自己充满我们，不管是在实体的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你自己的灵都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要到几时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要到几时呢？现在可能大家都会问的是 COVID 要到几时呢？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敬拜没有乐手，因为现在的期间是不能够唱歌，就连领唱 worship leader 也不可以，除非他要去做 test 星期六的时候。所以 worship leader 他们也是问，要到几时呢我们才可以唱歌？离乡背景的弟兄姐妹应该也会要问，几时我才可以回家呢？我也听到有人说，我几时才可以去旅行呢？我自己也问，我问我妈妈，在医院要到几时呢？弟兄姐妹，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今天诗篇十三篇里面分了三个段，第一是诗人的危机，第二是诗人的呼求，第三是诗人的信心。首先我们来看诗人的危机。在诗篇第十三篇，我们看到诗人他一开始就连续四次用了这个的问句，要到几时呢？显示出诗人对神的疑惑。他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首先在第一节，诗人就问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诗人的意思就是，神啊，你真的忘记我了吗？你真的永远忘记我了吗？为什么上帝你没有行动？为什么你没有任何的行动？为什么你不看到我现在的状况？我现在的状况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问句表示诗人已经向上帝、向神呼求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是漫长的等待，可是却等不到上帝的回应。这个问句其实也表示了诗人他已经怎样，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他无法再忍受下去，他迫切想知道神什么时候才能够应允他的祷告。诗人所面对的是神的沉默，神的沉默，呼求了那么久，等待了那么久，神却没有回答。神的沉默就关乎这个诗人里面的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神忘记。弟兄姐妹，神真的忘记诗人了吗？神忘记对诗人而言而造成他这种的孤独无助的境况。第二，神的隐藏。在这里神的隐藏是掩面不顾，在这里在原文里面，它其实是意思是说，神不断的隐藏，是不断的隐藏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对神的隐藏，诗人感受到自己是被离弃的，神的忘记或者是神的自我隐藏，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对基督徒而言是可怕的。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所感受的那一份的痛苦。接下来诗人的心境，在第二节诗人提到了自己的心境，他说，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 要到几时呢？诗人在这里他表达在他的心里面他是一筹莫展，他想尽各种方法各种的策略，可是呢找不到出路。诗人感到非常的无助，而且在情感方面诗人他说他终日愁苦，诗人的心里充满了挣扎烦乱痛苦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办。诗人问，这种情况这种情形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诗人的处境在第二节继续说，我的敌人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他四面有仇敌，诗人看到他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他的仇敌还在，不单还在，他的仇敌还高过于诗人。敌人对于诗人的敌人对于诗人的压制是一天比一天的高涨。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看到诗人所面对的是多方面的危机，从外从上从内。从外是怎样？从外是因为有敌人，敌人高升。从上是因为神的沉默。从内，从外是因为敌人的高升，从上是因为面对上帝的沉默，而从内呢，因为找不到对策，无助，忧伤。因为这些的方面的危机，导致诗人痛苦无助，因此诗人向神连续的问了四次同样的问题：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诗人问了四次要到几时呢？然后他就转向神，向神发出这份的呼求。一方面诗人觉得神已经不在了，但另外一方面这个诗人他仍然继续的呼求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挣扎，这个也是我们信心考验的时候。虽然看不到神的回应，虽然看不到上帝有任何的行动，没有任何马上的行动，虽然没有答案，但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仍然呼求，我们还是相信说，神，你在那里，神，你在那里，那就是信心。诗人呼求神说，耶和华，我的神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的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在这里诗人对上帝有两个请求，第一个他求神看顾，这个的看顾是一份的专注的凝视，专注的看，他求神专注的看他。神的看顾以第一节的神的忘记是成为两个的反面相反，但是在这里诗人仍然相信说，神看见他的苦情，神会行动，神不会坐视不理。第二，诗人求神光照他，他说让我的眼睛明亮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。当我们处在危机中，处在患难逼迫中，因着所受的痛苦忧伤，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够看清楚我们所处的环境，看事情我们可能也未必能够客观能够理智，我们无法看得彻透，甚至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苦难会导致我们对神的看法 也可能会被扭曲。也许我们会说，神忘记我了，神不爱我了，神没有能力来阻挡这一切。诗人在这里就祈求上帝让他的眼睛明亮，能够换一个视角来看他眼前的事实，不要只是看到一片的黑暗，不要只是看到没有出路，相反的，可以在苦难中看见另一幅更大的图画。接着第四节说了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诗人不单提出了两个请求，他也给神两个垂听他祈求的动机。为什么他跟神祈求的原因？第一是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如果神不介入他的情况，诗人可能就会沉睡致死。第二，免得我的敌人说我胜了他。当敌人用各种恶毒的言语，就好像有时候敌人会说，你看啊，说什么信靠神，说什么你的神会救你。你看这个人自己都不信，是骗人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恶毒的谎言会导致诗人的信心软弱跌倒，因此诗人祈求上帝免得让他的仇敌，让这些恶人，这些恶言恶语，这些不敬畏神的人说他依靠的神有什么用呢，他的神都不能救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的动机表面上是关乎诗人他自己和敌人，但其实最终这两个的祈求都是指向上帝的名，都是为了上帝的声誉名誉，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因此诗人大胆地求上帝回应他的呼求。弟兄姐妹，在整个的诗篇里面，诗篇十三篇里面，诗人他没有明确地指出他忧伤痛苦的原因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诗人面对的是什么困难，我们不知道诗人挣扎的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困境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诗人所等待的答案是什么，因为这里诗人没有提到。但是我们只知道诗人在这里他不断的呼求神，而且是长期的呼求神，而神没有回答，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仇敌敌人仍然在他的周围一直的在嘲笑他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面对同样的处境呢？我们是否也常常问类似的问题呢？神啊，你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到几时才为我预备另一半呢？你要到几时才帮我的儿女，帮我的父母，帮我的家人信主呢？主啊，你要到几时才能医好我的病呢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不到神有任何的回应的时候，当我们看不到神有任何行动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怎样来看神的？我们是怎样来思想神的呢？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整个的情景都是很灰暗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来到了第五节，整个诗篇的语境、氛围、诗人的情绪都有很大的转变。我们来到了诗人的信心，在第五节说到，当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诗人的处境，诗人的状况 改变了吗？改变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很奇妙的，诗人的心态改变了，转变了。诗人说：“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”诗人提到上帝的两个属性，第一是上帝的慈爱，是一个守约之爱，上帝是守约的，是上帝对他百姓的那一份的委身和忠诚的爱，上帝是慈爱的。第二是上帝的救恩，旧约中的救恩是指神将人从困境或者危机中拯救出来，诗人相信上帝必拯救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诗人的信心再一次的被提升。我们不知道第四节和第五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诗人他是往后看，往回看。前面我们提到了诗人面对危机，诗人向上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沉默；他往外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仇敌高升过于他；他往内看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是毫无对策，充满了愁苦。现在诗人往后看，他回想过去，他回想过去，回想上帝的慈爱，回想上帝的救恩。诗人回想他曾经信靠神，他曾经依靠神，而神没有撇弃他，神从来没有使他落空。第诗篇第十三篇里面，整首的诗篇，弟兄姐妹，是从哀求到赞美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哀歌形式。诗篇分为不同的种类，而在诗篇里面有三分之一的诗篇是属于哀歌，是相当的多。从诗篇第十三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哀歌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可以跟诗人一样，可以这样子的来跟神倾诉。而今天诗篇第十三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？第一，不放弃祷告，不放弃祷告。诗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义人也会面对上帝的沉默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人生中我们也会经历上帝的沉默，而上帝的沉默不代表上帝忘记，不代表上帝隐藏，这些只是诗人的感受，这个是诗人的感受，不一定是反映了事实。我们看到诗人的迫切，我们看到诗人的沮丧，我们看到诗人的无助，但他却没有放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仍然坚持祷告，坚持向神呼求，向神询问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我们的忧虑，把我们的害怕与无助大胆地告诉上帝，告诉上帝说我们怕，我们怕我们的灵性会消沉，我们怕我们的信心会动摇，会软弱，告诉神我们担心我们的仇敌会把我打垮。坦白告诉神，我忍受不了了，我没有这个耐心。诚实的告诉神我们内心的状况，诚实的告诉神我们的感受， 在上帝的面前不需要有一点的掩饰，也不需要假作刚强。当我们觉得神的沉默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要继续的不断向神祷告的时候，那更是需要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的时候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出路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神来祷告。第二，在诗篇十三篇里面，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可以回顾我们的人生路，往后看。诗人回想在他过去的人生道路上，神有丰厚的恩典，他就禁不住要向神来歌唱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何出路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往后看吧。我们看过去走过的路，看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留下的痕迹，我们是如何经历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典。回想我们过去走过的人生，不管高山或低谷，我们会发现上帝还是那位慈爱的神，还是那位信实美好的神。因此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这么说，但是我依靠你的慈爱，上帝的慈爱是不变的，我因为你的救恩而快乐，因为上帝会拯救。第三，让我们凭信心而行。在诗篇使我们不断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神他值得我们信赖吗？神值得我们信赖吗？在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风暴中，神仍是可靠的吗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世界塌下来的时候，神仍然值得依靠吗？诗篇要我们以活泼的信心来信靠神，以信心接受神的时间，以信心确认上帝的大能。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世界塌下来呢？我听到很多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分享跟我自己的经历，我觉得就是当你最爱的人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世界塌下来。我听过有面对婚姻的问题的弟兄姐妹觉得自己的世界塌了下来，自己的孩子面对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感觉自己的世界塌了下来。这次我的妈妈呢，在医院的情况，我也是觉得我的世界好像要塌下来。但诗篇要我们以活泼的信心来信靠神，以信心接受上帝的时间，以信心确认上帝的大能。第四，愿意被矫正。我们前面提到了不要放弃祷告，我们要回顾过去的人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现实的情况可能还是没有改变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还是一样，我们所遭遇的我们很可能还是没有答案。然而神却要我们改变，而这种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是透过祷告，透过祷告，不断的祷告哀求，在这个祷告的过程，圣灵会来带领我们。当我们持续的祷告的时候，祷告会矫正我们的眼光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、赞美、祈求、悲伤和感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其实 我们就是把眼光矫正回来，面对上帝，仰望上帝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在承认，我们也是在宣称一个真理，就是说上帝是创造的主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上帝掌管万有，我们完全依赖他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他是刚强的，他是赐予者，我们是受惠者。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道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，但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继续说道，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妈妈在医院的经历，让我以及我的家人一起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感，把我们压倒。此时此刻，我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，我们都不能在场陪伴妈妈，也不能回去帮爸爸，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这位垂听祷告的全能的神来祈求。我们每一天晚上，我们全家人聚集在 Zoom， 每一天八点一起祷告，一起扶持。爸爸在前天开始祷告会之前，他就主动说他要唱一首歌给我们听，爸爸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他说他要唱《因他活着》，这个是他之前他们的教会还有实体的时候，没有 COVID 的时候，他们有参加诗班，他跟妈妈参加诗班，这是其中一首他学过的，他就唱这首《因他活着》给我们听。唱完之后他就祷告，他说因着耶稣活着我们就有盼望。昨天他唱了这首牵我的手，牵我的手。原本我以为这个祷告会是孩子们来支持爸爸，可是我想看到我的爸爸却成为了我们的支持。从他怎样的痛苦难过，一直到他的祷告的里面一直向神赞美，向神感恩，向神赞美，向神感恩，甚至还能够唱诗在我们的面前。牵我的手这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全部人，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，上帝都牵我们的手。请相信上帝顾念我们，请相信上帝愿意背负我们的忧伤、痛苦和重担。因此我们就祷告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神正垂听，他是多么的顾念我们每一个人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求主你自己来牵我们的手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牧者，在你的里面没有缺乏，因为主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任何人。主你牵我们的手，牵着每一位心灵忧伤的手，牵着每一位害怕胆怯的手，牵着每一位身体疾病的手，使他们不再缺乏，不再害怕，有主的慈爱来相伴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